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由于市场担心中国最大的芯片企业中芯国际可能会成为美国政府下一个制裁的对象，这间公司在香港股市的股票价格星期一9月7号遭受重挫，跌幅达到原来股价的1/5，市值蒸发了280亿港元。触发市场担忧的路透社上个礼拜五发出一篇报道，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可能会禁止美国企业向中芯国际提供商品和服务。最近两年来，美国政府因安全担忧在全球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展开了封堵，切断华为获取美国芯片等产品和技术的几乎一切渠道。中国一些人将中芯国际视为发展民族半导体工业的希望。中国的科兴生物技术公司说，根据中国政府启动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方案，该公司90%的员工和家属已经接种了 Sinovac 研发的实验室新冠病毒疫苗。路透社星期日9月6号在独家报道中说，这间公司的行政总裁尹卫东星期日表示，有大约2000到3000名的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属自愿接种该公司研发出的新冠疫苗。目前该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路透社9月6号布拉格报道，捷克现任总统泽曼星期日试图就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一事缓和与中国的怒气，称维特奇议长访问台湾是幼稚的挑衅。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上个礼拜在台湾立法院的演讲成为很多传媒报道的头条新闻，就好像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对共产主义表示蔑视一样，维特奇议长在演讲中说，我是台湾人。捷克政府负责制定捷克的外交政策，维特奇这一次访问台湾并未得到捷克政府的支持，访问激怒了中国。中国表示，捷克议长将因访问民主台湾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视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中国的威胁亦都导致布拉格召见中国大使。耗资2亿美元的美国迪士尼真人版大片《花木兰》遭到香港、台湾和泰国活动人士的呼吁抵制，因为电影中的两名主角公开表示支持暴力镇压香港人抗议的香港警察。同时，《花木兰》在台湾票房成绩亮眼。《花木兰》去年开拍期间，饰演花木兰的刘亦菲曾经转发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微博，并写话，我亦都支持香港警察。呢条博文得到约280万网民点赞，但随后有网民喺推特上发起抵制木兰，指责佢支持香港警察。喺呢部影片中饰演董将军嘅香港演员甄子丹，亦都因为喺今年6月30号中国强行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当日，喺面书上发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言论，引起反感，再掀起抵制呢部电影嘅声浪。特朗普政府和拜登竞选团队一星期日就美国经济状况进行了辩论，现在距离11月3号全国总统大选日还有8个礼拜的时间。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指出，8月份失业率降到去8.4%，新增140万个就业职位，证明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正从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最严重动荡中复苏紧。鲁钦在接受福克斯星期日新闻节目采访时说，从7月到9月，我们第三季的国内生产总值终于达到惊人的水平，但他也承认美国经济仍然需要至少750万个新的就业职位，才能够从3月起重新站稳脚跟。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个月，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对特朗普总统的法律和秩序议程的热情支持，引发了关于他的部门在选举政治中适当作用的辩论。据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法自华盛顿报道，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二访问威斯康辛州的基洛沙参观受损企业，并宣布为基洛沙和威斯康辛州提供超过4000万美元的公共安全紧急拨款时，他带了巴尔同行。 拜耶呼應了特朗普的競選言論，亦即激進分子接管了針對種族不公和警察暴行的抗議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中台海紅線究竟在哪裡呢？華盛頓政策圈激變，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政策。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與日俱增，解放軍入侵台灣防空識別區，越過台海中線，在台海周邊演習的次數更加頻繁。有美國學者發出警告說，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的姿態並非虛張聲勢。在華盛頓政策圈裏面，要求美國改變戰略模糊政策，明確表態，一旦中國對台動武，美國會協防台灣的呼聲不斷加大。不過亦都有反對意見認為，美國不應該踩越中國的紅線，令到北京當局有藉口去對台灣使用武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哈斯及該協會研究員薩克斯9月2日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的文章說，四十幾年來美國歷任政府不分黨派都避免對台灣一旦遭受中國攻擊，美國是否協防台灣的問題作出答覆。一方面阻止北京使用武力強迫台灣與其統一，另一方面亦都阻止台灣宣布獨立，引發台海危機。因為台北不能夠確定是否一定會得到華盛頓的支持。不過文章說，這個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如今已經走到盡頭，因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推進其利益上更有自信，在南中國海、中印邊界、新疆、台海周邊和香港的作為，都顯示美國不能不嚴肅看待中國對武統台灣的可能性。更何況連隸屬主張獨立的民進黨的台灣總統蔡英文，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都小心翼翼，避免採取可能跨越北京紅線的舉措，防止台灣宣布獨立已不再是美國的主要關切。因此這篇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必須毫不模糊的文章說，是時候美國改弦更張，採取戰略清晰的政策了。因為等待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美國再決定是否介入，是一個製造災難的藥方。兩位作者建議白宮現已以總統聲明連同行政命令重申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但同時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台灣遭到中國的武裝攻擊，美國必定會有所回應。不過聲明亦明確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以防止台灣試圖利用美國這個新政策。戰略清晰不涉及美國承認台北或者升級與台灣的關係。文章說，亦不涉及共同防禦條約或任何與台灣簽署的文件，因為這些舉措必定會迫使習近平有所反應。相反的，聲明要強調美國的基本政策沒有改變，那個就是美國會持續避免對台海兩岸分歧的最終解決採取立場，只堅持解決方式必須和平並得到雙方同意。簡而言之，美國政策目標不變，可能改變的是手段。在習近平對香港快速採取行動後，文章說，如果美國發布聲明表示會對任何武裝攻擊台灣的行動做出反應，並以實際作為使這一種宣示更加可信，這樣習近平對武統台灣並引發與美國衝突的問題上就會有所顧慮。前五角大樓中國主管事務官員博斯科長期以來不斷在華盛頓政策圈及媒體上倡議美國採取戰略清晰政策，並且經常為此與主張戰略模糊派的人士辯論。博斯科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絕對有必要使中國沒有任何懷疑的知道，如果他們攻擊台灣就是在這裡跟美國作戰。博斯科說，他不認為中國有自殺傾向，他亦都不認為他們很笨。博斯科說，他認為如果他們真的理解到那個就是現實，他們將撤回並停止對台灣的冒進和侵略性作為。 佢話中國冇完全得到嗰個訊息，因為喬內伊1995年宣示嘅政策仍然係美國政府嘅正式政策。1995年夏天，中國對當時嘅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做出強烈反應，而喺台海試射導彈。1996年3月，台灣總統直選前，解放軍又喺台灣周邊海域試射導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稱導彈試射嘅目的係要打擊李登輝嘅台獨氣焰，並對美國試圖分裂中國嘅霸權主義思想發出警告。作為回應，美國總統克林頓派尼米茲及獨立號兩艘航母群到台灣周邊海域，尼米茲號及其戰鬥群仲航經台灣海峽。當年11月，時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的喬內伊在訪問北京時被中國官員問到，如果台海發生衝突，美國會有何反應時，答覆話沒人知道，那個必須視情況而定。12月，內伊在亞洲協會的演說中重複這個講法，表示美國在北京與台北的衝突中會有何反應，沒人知道。博斯科認為，特朗普政府至今在對台政策上採取了極佳的做法，對台灣和美國的國家安全都是有利的，但是美國仍然沒有完全宣示將會協防台灣。而且美國智庫及學術界偶爾還有人在說，這個太瘋狂了，我們不會為台灣而戰，那個不是我們的事情，那個是8000里還是5000里外的事情。博斯科說，當中國聽到那些聲音，會以為那一些人可能很有影響力，可以防止特朗普政府和之後的其他政府協防台灣。因此，我們必須排除這種不確定性，我們必須清楚表態，否則中國做出危險的戰略誤判，想說我們真的可以沒有後果，那我們就去做了。突然就好像韓戰爆發一樣，美國突然起來去協防南韓，但現在的例子是台灣，這樣我們將會陷於一個主要對抗的困境，我們應該能夠以戰略清晰來避免那種的困境。不過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白宮國家安全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貝德反對美國在是否防衛台灣的問題上做明確的表態。貝德對專門報導華盛頓政策圈內幕的尼爾森報導，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是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基石，提供台灣一個堅定的安全保證，將放棄一個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前提。貝德說，這樣做將強化中共中央政治局裏面的強硬派及解放軍的論點，那個就是美國不是只是一個競爭對手，而是一個敵人，這樣不單止會加速美中關係的自由落下，中國亦都會發展並採取新的灰色及深灰色帶手段來騷擾並擠壓台灣，台灣的安全會受到危害而不是強化。對於貝德的觀點，已退休的前美國國會研究處亞洲安全事務研究員簡淑賢有不同的看法。簡淑賢在任職美國國會研究處時，長期追蹤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立場，針對台灣關係法、美國一中政策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寫過多篇研究報告，為國會議員提供立法參考。簡淑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家法律，它是唯一重要文件，如果我們必須做選擇，它是唯一指引美國政策的文件，它比1982年里根總統比台灣蔣經國總統的六項保證重要重要。而且台灣關係法亦都比任何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的公報重要重要，亦因為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唯一的對台政策指引。簡淑賢說，要確定的是任何關於協助台灣自我防禦的宣示性聲明是否符合或偏離台灣關係法，這個才是重要的問題，而不是看它是否偏離對美中關係正常化時的理解。隨著台海緊張加劇，華盛頓和北京對於是否採取軍事行動的底線是什麼，彼此的紅線在哪裡， 多位美國國會議員亦都提案要求美國終結戰略模糊政策，在台海對北京清楚劃下紅線，但是美國在什麼情況下會協防台灣？美國在台海議題上究竟應該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政策？對於這些問題，簡淑賢說，他認為在關於所謂紅線議題上討論必須極為小心，因為他可能是有不同意涵的問題。雖然戰略清晰或者戰略模糊的辯論從抽象的層次來講很有意思，不過他認為在現實上，美國會在有需要清晰時清晰，而為了自身的利益，亦會在需要有彈性時保持模糊。他舉例說，在1995和1996年的台海危機時，克林頓總統派遣不單止一艘，而是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附近海域，那個是為了發出信號，說美國不想看到中國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破壞亞洲的和平穩定。在其他時候我們亦都曾經模糊過，而那一種模糊有一部分其實是來自台灣關係法本身。為什麼台灣關係法會有模糊之處？簡淑賢說，直到2019年他都還曾經訴到詢問當初立法時的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沃爾夫關於台灣關係法的立法意圖。根據沃爾夫的說法，簡淑賢說，國會不明確規範美國在哪一種的情況下會或者不會協防台灣，他的設想是國會不想限制任何未來關於戰爭的決定，而且國會意圖要使任何未來關於戰爭的決定取決於國會的行動，而不只是由總統來決定。無論戰略模糊或者戰略清晰，美國軍艦穿越台灣海峽，軍售衛生部長阿扎爾訪台，蓬佩奧等高層官員祝賀蔡英文總統連任等等，這些都被外界視為是特朗普政府近來一系列作為表明美國支持台灣的立場。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8月31日在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的對台政策講話，更進一步宣示了美國對台政策的清晰度。在關於美國40年來的對台政策是基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及里根總統1982年提供給台北的六項保證的段落，其副標題就是《長期戰略清晰》。就在這個段落裏面，史達偉宣布解密六項保證與美國在817公報中對台軍售立場的兩個電報，文件已公布在美國在台協會網站上。而美國在台協會在公布兩個解密電報的聲明中指出，六項保證始終是美國對台及對中政策的根本要素，這個亦都使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的立場更加明確。對於美國為何在這個時候解密這兩個重要電報，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在香港情勢發生變化後，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關注更為增加，很多人對台灣的脆弱感到擔憂，國會中和行政當局都有呼聲要加強美國與台灣的關係，給台灣更多保護和支持。其次，古舉倫說，持平而論，美中關係目前處於壞的局面，雙方在很多領域上都在較勁，因此已經沒有那一種要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不要冒犯中國的顧慮，亦無需考慮中國是否以貿易行為來報復美國，因為雙方貿易關係已經十分困難，由於美中關係已經如此的壞，這個或者是為什麼美國官員可以發表這一種以往可能不會做的聲明。對於美國公開這兩個機密電報的後續影響，古舉倫說，明顯的是美台關係將進一步深化和強化，美台之間的往來亦都會更加公開，而不是好像以前一樣一些重要的接觸只是在台面下進行。問題在於中國將會有何反應，在美中關係已經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古舉倫說他不確定他們還可能如何的更壞，因為他們已經夠壞了。不過他說，對美台關係而言，美國對台灣的立場更清晰，對雙方都是好事， 因為如果他們都能夠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那可以去除一些不確定性，讓中國沒辦法再逃脫一些情況而不引發美國的反應。所以這樣做可以在這個議題上提供有用的清晰度。對於美國解密兩個涉台文件，台灣總統蔡英文9月2日在民進黨中常會前受訪時說，這個是美國首次公開六項保證的內容，美方還強調六項保證是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基礎。這一次美方的公佈和宣示，其實意味著美國對台政策上更清晰、更明確。他說，特別是中國近來在台海或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活動，以衝擊地區的穩定和安全，所以這個宣示代表美國政府長期對台海穩定與台灣安全的重視，尤其是美方支持台海現狀不受破壞的政策立場。不過中國政府仍然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承認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9月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史達偉在傳統基金會上關於美國對台政策是基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的講法表示，美國當年單方面制定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以及美方所謂對台六項保證，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是完全錯誤、非法、無效的。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華春瑩說，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而不是什麼與台灣關係法或六項保證。他敦促美方停止提升美台實質關係及與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中兩國的新冷戰在軍事、外交、科技各個領域的角力全面升級，現在甚至影響到在美國30多萬的中國留學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公布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指中國核武庫當中的彈頭的數量在未來10年內至少會翻倍成長。除了南中國海、台海軍演不斷之外，美中外交戰亦都越演越烈。繼互相關閉領事館之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同中國外長王毅輪番出訪歐洲，使到歐洲各國成為了美中兩國的外交戰場。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宣布一連串的制裁中國的措施，包括禁止 TikTok、微信，以及是緊接下來可能對中國留學生採取的限制措施，以及是限期關閉孔子學院等等。特朗普政府改弦更張，扭轉自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接觸政策，準備同中國全面脫歐。這個是否會為一個改正歷史錯誤的正確方向，還是當中亦都可能存在著對中共的戰略誤判？在美國對中國實力是否高估的問題上，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認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評估，以及將中國視為是主要戰略對手，都是恰當的。但是不是因此就要同中國開展一場新的冷戰？政論作家陳破空則認為，美國對中國實力的評估不單止是未有高估，反而是低估，表現在中程導彈的數量、軍艦數量，以及是防空系統方面。陳破空表示，中國在中程導彈以及是防空系統方面都已經是超過美國。而此外，陳破空認為，中國雖然不是最富有的國家，它是擁有最富有的政權。由於中國是一黨專制的體制，能夠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以及是財力，正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李偉東不認為中國發動戰狼外交，他認為所謂的戰狼外交只不過是小戰狼，對美國官員的批評回嘴幾句。李偉東說，中國在哪個時候首先發起了戰狼外交，都是蓬佩奧、納瓦羅這些人主動攻擊，在疫情、在各個方面，然後中國那些小戰狼出來是回幾句嘴，然後就趕緊收回去， 中國從來同美國係要低調噶，要和好，要緩和，唔敢挑戰美國。中國現時為止都未有改變呢一種態度。你睇下現時口氣都係往後縮。中國嘅戰狼外交係表現俾自己嘅老百姓睇，而且並冇主要嘅國家領導人出嚟做呢啲嘅事情，就用幾個外交部嘅發言人，呢個好唔值得一提。包括胡錫進咁樣嘅人，你根本唔需要對等。美國係國務卿加總統加國家安全顧問，通通使用咗戰將外交，主動發動攻擊，中國幾個小戰狼回嘴幾句而已。政論作家陳破空反駁呢一種觀點，佢話從理論亦係實踐都係證明，佢係一個擴張性嘅政權，因為中共嘅理論最早引進咗馬克思以及係列寧主義嘅理論。号称无产者是没有祖国，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在毛泽东时代号称要将红旗插遍全人类。现时李卫东先生亦都证明他们有一个红色帝国的图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要扩张主义的本质。另外从实践上面来讲，除了毛泽东时代有扩张的企图，包括东南亚去渗透印尼共产党，阿非拉到处去扶持共产党的政权，现时的习近平政权表现得是更为明确，这个就是在南中国海、在中印边界、在台海、东海到处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不单止逼到了越南以及菲律宾的家门口，后来还逼到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的家门口。陈破空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他说本来外交就是一个需要外交辞令婉转的事，连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现时这样一个粗壮的汉子习近平上来，居然还是嫌不够，还是要战狼外交，出击出击再出击，这个就是四面碰壁。所以王毅的欧洲之行实际上是打脸之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卫东认为，应该是对地理意义上面的民族中国，要是意识形态上面的共产中国加以区分。他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有以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向外扩张。中国的本质是一个新崛起的中华帝国，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表象。李卫东亦都是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并未有失败。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应该是继续，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有住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是抱有信心以及耐心。政论作家陈破空真是前调，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了暴发户，对内压迫人民，对外破坏国际秩序。他说美国结束了几十年的战略误判后，现时已经进入了战略清醒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礼拜结束了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首次海外访问。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战狼式外交和承诺疲劳的拖累之下，这一次外交攻势的结果是失了分，中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前景悲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王毅为期两个礼拜的访问旨在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对抗美国影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已经两次访问过欧洲，欧洲敦促在经济和政治上与中国对抗。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表示，此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更多欧洲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北京的对抗行动和笨拙的外交引发这种反思。较早前欧洲一直避免站队的，但在中国被指掩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利用中国电信华为的设备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以及加强针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侵犯之后，中欧关系已经开始紧张。在德国，王毅因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发出威胁而引发了当地的愤怒情绪。王毅当时称，维特奇将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的代价。 德國外交部長隨即回擊稱，在歐盟我們一起與國際夥伴打交道，並報以尊重威脅與這種行事方式並不合契。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後者一般都不會公開批評北京。智庫彼得森國際研究所的歐洲問題專家柯阿加德對美國之音表示，王毅的戰狼式外交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反而使得歐洲更加團結一致地對待北京的威脅。他說在國內輿論推動下，歐盟將會逐步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與中國對抗，來回應中國自身日益增強的外交好鬥性。在這一次歐洲行的幾乎每一個站，王毅都遭到質疑，人權活動人士和他到訪國家的政界人士聯手譴責中國對自由民主的鎮壓，其中包括與中國簽有「一帶一路」協議的意大利。訪問期間，意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公開發聲，稱香港的自治權無可爭辯。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員普亞哲對美國之音表示，越來越明顯的是，儘管中國是歐洲的重要經濟夥伴，但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會再被排除在外。普亞哲說，歐洲難以接受新疆維吾爾人的遭遇，中國對香港的鎮壓和對台灣日益咄咄逼人的立場，歐洲都不希望反自由專制的中國政權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大的實力。擁有27個成員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和中國的歐盟，一直都被北京視為比華盛頓更加務實和順從的合作夥伴。王毅在8日的訪問中將中國描繪成多邊主義的支持者，並呼籲與歐洲共同努力恢復遭到新冠病毒打擊的經濟。他還提醒注意中國快速反彈的官方經濟數據。在訪問德國的最後一集柏林期間，王毅表示中國和歐洲應該加強團結合作，反對分裂與脫歐。分析人士表示，中國經常提到多邊主義，但是歐洲各國對中國已經感到承諾疲勞。貝納說他並沒有提供歐洲人關心的任何實質的東西，而只是重複陳腐的陳詞濫調，說歐洲和中國在多邊主義上合作幾乎都沒有人再相信了。近年來，歐洲一直都要求中國加大對外企的市場准入，並為在華經營的歐洲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但是歐洲官員抱怨中國缺乏採取行動的意願。在王毅訪問歐洲期間，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納爾發表兩篇的觀點文章，批評了中國和歐洲不平衡的經濟關係，並提出歐洲應該減少對中國的經濟和技術依賴。中國加大收購歐洲關鍵企業的行為已經令到很多歐洲領導人感到不安，例如在對德國機械人公司庫卡發起敵意收購之後，歐盟就開始加強針對中國收購歐洲戰略資產的審查。事實上，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會見王毅之後發表演講，呼籲歐洲加強本土 5G 技術，而現在中國的華為公司在這個領域具有強大優勢。星期三，德國官員公布了一項被稱為「印太戰略」的亞洲政策，要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智庫傳統基金會中國政治外交事務高級研究員成斌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對知識產權和網絡安全的漠視，使得北京擁有不公平的技術優勢，這個是歐盟最大的擔憂。成斌說，他們現在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與其說中國是經濟合作夥伴，不如說是競爭對手，而且往往是掠奪性的對手。外交專家都指出，面對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緊張關係，歐洲國家還未有選擇立場的意願。歐洲擔心歐洲將會只是這場衝突的棋子，而不是玩家。貝納是這樣說的，他說但現在歐洲至少有一個共識，這個就是歐洲需要投資於自己的戰略自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同捷克共和国的激烈纠纷有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捷克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声称是他的领土的台湾，北京对捷克代表团团长发出了粗词强烈的威胁，招致欧盟领导人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这个纠纷发生的时候，欧洲最近几个月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强化了针对北京的措辞。这些问题包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以及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捷克参议院议长韦特奇在9月1号在台湾立法院发表讲话的时候，呼吁民主国家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用捷克语，亦或是汉语话，我是台湾人。这个令人联想起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东西分隔的柏林进行了访问的时候发表的我是柏林人的著名演说。台湾立法委员全场起立，为韦特奇的演说是鼓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表示，他是希望捷克代表团到访能够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蔡英文在9月3号表示，他们的行动正在是告诉所有欧洲的朋友知道，以及是世界各地保持同样信念的朋友，并非是台湾人民，是捷克人，他们都不会屈服于压迫，他们都会是勇敢发声，更加是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贡献能力。北京外交部的官员华春莹在北京对媒体说，希望捷克方面认清此事对中捷关系造成的严重伤害，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错误行径的严重影响。他们亦都要正告知台湾当局亦是操弄韦特奇背后的反华势力，他们造成所谓丝毫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而在这个星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欧洲期间警告说，捷克参议院议长付出沉重代价，这个招致欧洲方面的普遍争议，责任捷克政府召见了中国大使。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有可能引起反弹。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做法变得越来越强势，如果不是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话，而这个正是改变欧洲的睇法。布拉格的分析组织解释中国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叶飞立说，捷克民众对某个外国强权的威胁尤其敏感。叶飞立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算是捷克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亦就是外国强权总是在指手画脚要他们做些什么事。显然曾经有过德国，过去还有过俄罗斯，如今又有中国，这个大国是告诉他们知你不能够去台湾。就在几年之前，北京和布拉格的关系曾经是中国最长期的欧洲关系之一。2015年捷克共和国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并且誓言捷克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门户。用总统习曼的讲话，就是中国投资延伸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过叶飞乐说，计划跟不上变化，经济方面的诺言从来是未有兑现过。而自此之后，捷克人对中国的民意已经是转向，助长了这种转向的包括财务丑闻，从而成为中国政府向布拉格的贺一刻。他要讲的很多在政治高位以下的人对发生在这一处的情况感到不安，查理大学员工秘密付钱以换取对中国有利的报道以及接触，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措辞亦都变得强硬。在最近的报纸的文章当中，欧洲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形容中国为是破坏国际规范的新帝国。星期日的《鄂德杂志》的撰文说，博雷尔在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有三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外是主权主义者，对内是威权主义者。博雷尔在《外交政策杂志》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说， 中國的目標是轉變國際秩序，邁向具有中國特色的選擇性的多邊體系，在這種格局。曾瑞生教授說，歐盟內部總的來說對北京的態度變得更加堅硬，這種強硬的變化主要是對中國的戰略、外交的回應，無論是有關新冠狀病毒的危機，還是在香港問題、新疆問題、西藏的問題、中印邊界以及南中國海發生的事件。而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參加歐洲領導人以及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這個月稍後時候主辦的一次高峰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距離大選日還剩下兩個月的時間，競逐白宮並不是美國選民所需要作出唯一的一個重要決定，只是全國各地的幾場勢均力敵的角逐就將決定共和黨是不是能夠留住他們在100個席位的美國參議院裏面的53個保持大多數。這樣一個動態將會在接下來的兩年裏面對這個國家的政治議程產生深遠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夏洛特舉行的共和黨黨代會已經結束，但是北卡羅來納州的政治博弈亦未有停止。北卡州參議員卡爾·康寧漢是全國眾多參與競選試圖擊敗在任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的民主黨人之一，他的對手是托姆·蒂利斯。北卡羅來納州是農村、城市和郊區的混合，是整個國家政治氣氛的一個理想指針。卡托巴學院麥克爾·比特茲說，北卡羅來納州是整個國家的微觀縮圖，因為我們州非常對立，就是那個最後一些還可以說服的選民，他們可以從一邊翻轉成另一邊，這樣就使北卡羅來納州和這個國家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樣競爭激烈。民意調查顯示，康寧漢領先蒂利斯約五個百分點。特朗普總統在這場競選中有著重要的角色。比特茲說，在北卡羅來納州展示了全國性的態勢，尤其是美國參議院之爭，主要是因為在新冠疫情之前，托姆·蒂利斯和特朗普總統保持緊密一致，但是當新冠疫情到來，他有一些開始朝中間靠攏，而不是那麼談論唐納德特朗普了。新冠病毒對於愛奧華州來說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這裏共和黨籍參議員喬利·恩斯特與民主黨的挑戰者特雷莎·格林菲爾德持續展開辯論。格林菲爾德說，我們現在正在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為的是疫情的嚴重程度。分析人士說，這個意味著全國的態勢會在這次選舉季的參議院之爭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喬治華盛頓大學海西·巴爾蓋特說，我們在這裡等著看，他們是會維護總統和他對新冠疫情的處理，還是會疏遠自己一些，那個將會取決於這個州被影響了幾多。在緬恩州，蘇珊·柯林斯對於來自全國的關注已經熟悉了，此前他高調的投票確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洛，以及今年較早時候在特朗普彈劾審判中投出否決票。他落後於他的挑戰者莎拉·吉迪恩，後者因為批評柯林斯的那一些投票而募集了數百萬美元。但是在阿拉巴馬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共和黨人托米·圖博威爾則士氣大增，他領先民主黨的杜格·平斯達兩位數，後者可能會失去他的席位。巴爾蓋特說，這一切都取決於投票人數，特別是在那一些2016年特朗普出人意外獲勝的地方，以及那一些參議員能夠利用他們的州內態勢的能力，和全國範圍的特朗普選舉區別開來。民主黨還希望能夠贏得科羅拉多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席位，如果拜登贏得大選，他們將需要獲得三個席位才能夠成為多數黨，而如果特朗普獲勝，則是四個席位。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華盛頓報導。
威斯康辛州的基洛沙是一座拥有100,000人口的中西部城市，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该市成为了美国国内种族动荡的中心。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分别访问了这里，他们为什么会到访呢？这样对目前的选情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8月23日，威斯康辛州基洛沙市的警察在一场党纷当中，在试图逮捕黑人男子布雷克的时候，朝他的后背是连开七枪。布雷克目前是躺在医院里面，下半身已经是瘫痪。抗议示威活动很快在当地开始。而在星期二，特朗普总统是到访基洛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看到的那一种暴力，或者这里是有真的抗议者，但亦都有一些坏的人，有无政府主义者、掠夺者，还有暴乱者。总统巡视了在示威当中被烧毁的店铺，并且和当地的执法部门进行了一场圆桌会议。而在访问当中，他重点批评了暴力示威者，并且承诺向受到损失的企业主是拨款用于重建，同时给予威斯康辛州的执法机构增加经费。而在星期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亦都来到了基洛沙，他慰问了布雷克的家人，并且展述了他应对种族主义的经济、教育以及是善后的政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他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他是真心认为美国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契机，但是他同时也表示暴力示威不是可取之道。拜登说，无论你有多少的愤怒，如果你开始掠夺亦或是销毁房屋，你就应该跟其他的人一样是被问责，就是这样，这个是不能够被容忍。而在来到基洛沙之前，由于新冠疫情，拜登的竞选活动多数都是在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屋企里面进行，而这次出访或者是体现了威斯康辛这个选举摇摆州的重要性。2016年特朗普在这里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分析人士说，这个亦都可能体现了民主党阵营担心特朗普总统的法律和秩序的讯息正在被选民接受。美国企业研究员政治分析师博曼表示，有趣的就是在民意调查当中，特朗普只是在两个议题上面领先，一个是处理经济，这一点从来没有变化过，但是过去三个星期里面，在包含犯罪议题的民调当中，特朗普在打击犯罪上面亦都是处于领先。自从五月底由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以来，特朗普总统的回应已经成为了今年选战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些调查显示，这个系列的事件或者会促使到更多的黑人选民参与投票。虽然总统不断强调法律和秩序最终会被改变的选民似乎不多。普林斯顿大学的亚索表示，对抗议运动的支持，特别是来自白人的支持，已经是减少了一些。不过在一个两极化的国家里面，特朗普的基本盘是很稳定，拜登的基本盘也都很稳定。无论新闻在哪一处的发生过，他们都未有看到任何大的变化。目前的民调显示，拜登在全国以及是威斯康辛州的支持率仍然是领先于特朗普，但是在譬如是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战场中，两人的数字是正在是接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位北京不欢迎的德国90后，他说专制总有共性，必须继续做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七月初，当第一名香港男子因触犯港版国安法被押上法庭时，穆大伟买了一件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 T 恤衫。去年六月，他和上百万香港人一起走在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的队伍里面。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上街游行，今日我是香港人，他在推特上写道。穆大伟是一名德国90后，讲一口流利中文，过去三年里面在北京、香港、德国生活，无论身处何地， 中国的人权问题从未远离他的视野。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新闻系研究生期间，因为拍摄维权律师纪录短片《论律师》，戴沐伟被武汉警方短暂拘留，后来被当局驱逐出境，他的微信账号被封。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仲发表了一篇奚落他的文章。当年夏天，他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中国后，很快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邀请他赴港读书，读新闻系硕士，为期一年。九月，他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当时已经有一些记者说活动者被拒绝入境，所以坐飞机的时候，落飞机之后过边境一直很紧张。一年前从港大毕业的穆达伟从德国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但后来幸好他们还被他过来，一国两制竟然还存在，顺利入境香港后，他感叹。初到香港，穆达伟觉得那个是一个和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站在港大校园的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国殇之柱，六四纪念馆那里那一顶被子弹穿过的头盔，校园里面放映的香港年轻抗争者纪录片，课堂上百无禁忌的讨论，他觉得这个真是一片充满自由的土地。他说，虽然这个地方属于中国，但是他是可以自由的，这个真是好好。对他而言，这种差异感尤为强烈。毕竟一个月前他才被中国政府驱逐，几个月前他还在清华大学旁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那阵时大家都在看外国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他只是看了十分钟就看不下去了。但是四年前的雨伞运动和几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民族党被禁止运作，金融时报编辑马海签证被拒，使他很快意识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迅速侵蚀。他为主张香港独立的年轻抗争者陈家驹拍摄了一部短片，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读出了绝望。他亦问很多香港人，十年后这一座城市会变成怎样呢？没人知道。穆达伟没想到哪里用得十年这么快，自由就消失殆尽。当年他采访的陈家驹目前流亡海外，他是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通缉的六名海外人士之一。穆达伟说，国安法通过前，他还一直抱着希望，相信香港人会继续游行，继续抗争，但现在他觉得悲观。香港以前使大家看到中国可以成为怎样，现在这个好的例子没了。他说，真的，他觉得特别可惜，香港现在看上去会成为和大陆第二些地方一样。如今穆达伟在重阳之外望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他原计划去台湾读书，却因为新冠疫情被迫搁置。目前他在这里做有关北京对德国大学渗透的研究，亦都在网上公开批评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穆大伟说，如果香港的自由没了，如果在新疆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德国政府基本上什么都不用说，或者只会说我们很关心这些问题，他觉得都是废话。穆大伟说，德国政府当然应该制裁香港官员，当然应该禁止华为参与建设 5G 网络，但是那些汽车公司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游说使德国政府缺乏明确立场。两年前当穆大伟告诉父母听自己被中国驱逐时，他们说听起来好像是当年的东德。穆大伟的父亲出生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幼年时随家人逃往西德，成年后他有时会去东德看亲戚，但是他很少提及那里的事。没几年之前，穆大伟在柏林参观了一处前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去年在台湾旅行时，他去了国家人权博物馆，令人压抑和恐惧的长长走廊，一间间监室和审讯室，他觉得这些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使他想起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地方，亦有政治犯，亦会被酷刑被关押。他说，专制就是有很多共同的方面。 在他看来，这些灰暗的监牢却亦蕴藏着希望。今日的台湾和东德已经不再是这样的样，有一天中国亦都不会是这样的样。在台北228纪念馆里面，他看到一纸来自中国大陆同年人的留言：我生活在香港，为今日走在街头的同胞担心害怕，亦为同胞捍卫自由而感到骄傲。228的平反走了40年，这个使他深受鼓舞。六四过去30年了，或者再过10年、20年，被迫沉默的人亦都可以得到慰藉了。曾经穆达伟的理想是做一名驻华记者，现在他能够为国际特赦这样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工作。直到今日，穆大伟仍然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没办法去北京看望他的朋友。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美国都会以节日的形式来纪念美国劳工以及他们对国家繁荣做出的贡献。1882年9月5日，一万多民众在曼哈顿街头游行，庆祝历史上第一个劳工节。纽约中央工会组织了当日的庆祝活动，对争取更高的工薪、减少工时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工友表达敬意。当日虽然是庆祝，却亦都做出了牺牲。工友牺牲了当日的薪资，展示他们决心坚持要为辛勤劳动争取公平的酬劳。今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给劳工造成了新的挑战，困难超越了以往。虽然数百万员工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是在屋企工作，以防范新冠病毒的扩散，但亦都有数十万人响应抗击疫情的号召。急救人员和专业医务人士不顾个人安危治病救人，数百名医疗工作者已经为他们的尽职敬业付出了生命，还有其他数百万人担负起维持国家运转的责任。必须有人种植、有人加工、有人运输和销售，其他人才能够食上食品。邮件亦都需要在全国各地运送、分拣和投递。那些维持发电厂和水处理厂运转的人，以及全国各地组织防范新冠病毒蔓延或者想方设法获取防护用品和医疗物资等稀缺资源的政治领袖一样，都对其他人的生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这个需要的时刻，世界再次目睹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说，全国各地的英雄立即行动起来，医生护士为了尽可能拯救生命而昼夜无休，农民、卡车司机以及杂货供应商都在努力维持商品的充分供应，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家庭伦理亦都互相帮助，整个社区都团结起来对抗这一场瘟疫。特朗普总统说，他们一直所做的努力及其所拯救的生命，都是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做出的贡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